看来很适合今天来分享这个题目呢，是正好，或许可以给各位有一点的帮助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一半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开始是很重要的那到底为什么？我刚刚要问你们说，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教会你们是不是要成立协会？为什么想成立协会？或者是说你们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稍微做一点点的了解事实上，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影片好了那刚刚也有介绍嘛，我就是一个彰化的一个这个喜乐小儿麻痹协会的创会的理事我在这个之前呢，我也在高雄的那个残障福利服务中心担任过一个活动组长，然后后来也在云林的这个叫复健协会复健协会、复健青年协会，我当执行长所以正好有一点点这些的社团经验可以跟各位来做一点分享那我们其实在做一件事之前，我们真的是要先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影片然后可以大声一点了。可以大声一点吗？
咱喜乐阿妈理念的秘书共同来组成了一个生产服务工厂，各家管理单位拢互相共款，一路努力向上的精神，领军完成每一个客户交代互伊的要求咱即摆到底来甲咱外境小组到底来爱家这个工厂来改了解你看完。
爱家回到地方，那是一个服务单位，而且是关怀人士，大家都是先做个教育目标。真心就认识他，每一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欢喜在认同自己。希望在前进中，现在是为了成立喜乐爱家回到地方。
我早期受喜乐阿妈照顾大，也是本身家己的热情。我们发觉，阿妈的年岁嘛渐渐已经年老。也建议把整层来衰退，所以我们就给温温和一些教育在生育方面的养生，我们感觉温度这个应该爱延续阿妈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疼延续落去，所以我们做伙来成立这个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成立的团队一个总机主要要来感恩也纪念喜乐阿妈的疼以外，最后我们看到我们有真多的毕业生在工作顶有困难，所以我们就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组织来成立体育工厂，会当帮工作意愿的身上朋友会当来遮靠家己的努力工作来养活自己，啊为着要让阿妈这个疼会当教会台湾这个土地，所以我把体育工厂的名号做爱家的体育工厂，也是希望让体育阿妈这份疼会当延续。台湾这个土地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在6年前来成立这个协会，就是要让这些有工作意愿的身障朋友，他们在工作当中来找到生命的自信，在工作当中也可以找到生命的尊严，让身障朋友获得很多家庭社会负担，可以靠自己来照顾自己，来养活自己。所以也请问成立喜乐爱家便利工厂所做的这个目标。
这个所有工作意愿，但是都无法度进入专业性的身心障碍者，这个工作机会也无定所，伊会当靠着专业能力来表现自己。到了社会大众，会当看到伊无同款的一面。
我们喜乐爱家便利呢，其实是可以透过我们身障者，那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都是小麻痹患者嘛，那他们手部功能跟脑部功能都是跟一般人一样的，甚至于说比一般人还要更加强大。那所以我们透过电脑系统，然后用数位的方式，然后来做设计印刷的动作这样子。那客户呢，也可以透过数位的方式呢，电脑系统来做一个对脑的校长，所以非常的方便。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不管在施策类或者是施工类呢，或者是说像个性化相似的，这个我们都可以通过 的部分，那我们也是聘请最专业的老师来做一个教学的动作，然后再生产出他们的利用他们自己手部的功能，然后产出这个手工皂。那手工皂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把它做成一个来做一个行销跟推广。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有做一些工业节目的部分，像我们的茶叶礼盒组啊，或者是说咖啡纸袋品，那透过我们协会的设计跟包装，那原料部分当然是由专业的，比如说像现场咖啡，或者是说茶农部分来提供原料部分，那我们就做一个整个的包装这样子。
我们这个品不管是收藏作品、马克杯、各种色、各种产品品，都是一个爱到位朋友所一手包办的。这个开始设计搞包装，一步一步做大个。
好 ，OK 哈，那这是影片的部分了哈。那刚刚你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哈，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刚开始一直在用台语讲，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在彰化，因为这是一个地区的有线电视台的采访。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一直这个执行长啊，我相信他这个如果要介绍这个哈、啊、这个屁股工厂啊，他可能用这个华语啊会比较顺，但是他要刻意的，对不对，来去用台语啊，那因为符合地区的哈、啊、符合地区的一个生态一个状态哈、啊、那我们喜乐小麻痹关怀协会哈、啊，就是刚刚他有提到的，我跟这个执行长，我们以前都是曾经在彰化喜乐保育院哈 啊受过你们看到的那个外国人的马喜乐哈、啊，我们曾经受他照顾，曾经跟他一起生活哈、啊，那我们这些在一起的人有过一段这个啊一起共同生活的一些的经历，有感受到马喜乐的爱啊，然后我们呢？啊，看着这个阿嬷，哎，她失智啊、哦，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老迈了。我们开始让我们去思考一些的事情，就是阿嬷的这一份爱，我们从她那里领受的这一份爱，那难道就是到我们就结束了吗？啊，我们是不是愿意再继续的把阿嬷的这一份爱给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的人就开始想，开始说，那我们要怎么传承呢？如果我们都有这份感动，不愿意让这份爱就在我们的身上啊、哦、做一个终点，希望继续的流出去的话，要怎么做呢？就透过一个成立协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成立协会为的是什么？为了要传承这份爱，传承这份爱，而且要继续的把这份爱延续下去。所以这一群人呢，就开始那思考，也开始观察到身边的，哎呀，我们以前这些小麻痹大流行的啊、哦，我们都是在那个时代很，我们算是很 fashion 的啊、哦，赶上时代流行的人哈、哦。那结果这一群人呢，哎，渐渐的他们也家庭的支持啊、哦，本来最支持的就是父母嘛，对不对？台湾的父母有时候就有一种就是说，哎呀啊，我们难得讲生一点哈，我们生了人家了哈、哦，就要支持要养育他们嘛哈、哦，所以呢。啊，就小时候我们都是被父母特别关爱的人，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弱小，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弱势啊，整个的环境里面是弱势，所以我们就啊常常会领到这个父母更多的爱啊。那我们这些人呢，这些父母已经都在排队了啊。什么是排队了啊？就是他们可能自己也失能了啊，然后。有可能有的也都是已经要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这些的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啊、可以 也在他们的最强的支持力道离开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其他的人可以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那我们就想到要做一个养生家园啊，就是一个养生家园。但养生家园需不需要有一些的一些的，譬如说他们人不是只是活着，也要让他活得有尊严啊，也要让他不要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依赖者，他就是一个负担，他是一个包袱而已哈。所以呢，养生家园的前端呢，我们就先做一些庇护工厂，先让他们开发一些的工作啊，开发的一些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手作啊，透过虽然脚不方便。那一般外面的这些的社会呢，可能不会，他们不会有工作机会。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一些的工作的机会呢？那我们怎么样训练他们，让他们有产能，然后怎么样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然后成为一个庇护工厂，然后他们可以按着他们的能力，按着他们的产的生产力，然后可以赚到一点钱，那这个钱呢，可以让他们将来渐渐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将来进到这个养生家园来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进来觉得自己就是没有用、没有价值的负担啊。那甚至他们现在在家里面，可能在社会里面也把他们看成是一个负担，可能是一个包袱啊，可能是一个重担。那从这里怎么样可以慢慢的让他们不再是那样子的，然后也可以将来如果这个养生家园产生的时候，他们有在动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照顾的负担也会比较减少，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有一点点产能的时候，他们会获得增援，对不对？那他们产出的时候，他们可以那些的产值呢，可以帮助这个养生家园继续的不断的循环下去，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庇护工厂喜乐爱加倍，希望我们希望能够传承，让这个阿嬷的这个爱不只是停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更加倍然后这个也连接到，因为我们是基督信仰的阿嬷是基督信仰，所以我们传承呢也不只是传承他的爱而已，我们也把这个爱的源头，这个信仰的源头也希望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在我们这个庇护工厂，我们这个协会呢，我们你看到这个是已经成立六七年之后了我们在2004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从常常朋友的就业问题入手然后从他们的全人的这些的身心灵的一些关顾来去做所以一开始我们从三个没有资薪的同工，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些创会的理事每人每个月1000块支持，然后去租一个场所开始。一开始要一个场所然后呢是租一个那个废弃的修车厂，就是本来它是铁皮屋然后它已经没有在做修车厂了然后那个它的我们觉得那个它的那个这个空间还一开始够我们开始用，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去租下来那怎么办呢？我们也还没有这个任何的其他的收入，才草创的时候呢，那100多坪的铁皮屋开始，然后就开始像刚刚就接触到，也感谢神给我们一些机会啦当我们去讲传说我们是这样一个团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协会，慢慢的很奇妙的就是雀巢咖啡说，不然我一些这个包装的事情先让你们做可以吗？譬如说装盒子，装成礼盒这样子需要一点手工嘛那先让你们做那另外呢我们在彰化那边，所以也有华山茶包 那个华山咖啡那个古坑那边嘛哈，那有一些的这些的部分啊，那我们从这样子开始做，然后甚至那、做一些就是说这些包装啦、印刷啦或者是什么的哈，反正只要能够做一点点类似那种家庭代工的那种东西哈，我们就是从这个开始的。但是我们呢，一开始呢，我们也就在这些理事们我们在谈的时候，那像我也就提出就是说我们哈，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这个复健协会的执行长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嘛哈，所以呢也有过那个高雄的残障福利服务中心的活动组的，所以我跟公部门有打过交道啊、知道一些的部分，那也知道现行的那个有关身障的有一些的法令上面有一些什么机会啊、那譬如说采购法哈，后来就慢慢的就说，哎，已经在讲说将来那个采购法，如果我们有残障朋友的那些生产的，要有5%的哈，那这个优先采购哈，一样的东西的哈，可能你可以有5%哈，希望能够保障这些已经在谈了，所以我们就要事先卡位哦，所以我们就先想到一些，我就说那我们要从印刷，因为公部门都印东印西印很多嘛，那我们其实也不要，我们也做不了那么多哈、那我们是不是呢可以刚开始可以这5%里面的就算1%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开销，从这里来开始吧。那结果就我们就好一边做手工，然后一边呢开始也去分享说我们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做这些东西，然后一方面呢也已经成立协会了嘛哈，然后就也跟公部门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协会，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哈，一个我们在教会都比较讲意向了哈，对不对哈，那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我们希望怎么样来做哈，那就这样子分享的过程当中，哎，上帝就开始为我们开路了哈，除了就是说有一些政府的小活动说阿爸这个东西你们先要不要先承接办看哈，那我们机会就来了哈、那另外呢办了之后他们觉得说哎呀你们真的办得不错，哎，我可以再教给你们更多的事情，你再给你们试试看哦。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协会呢哈、其实已经是在全台湾的大概身心障碍的庇护工厂里面的是一个常常被指定参观观摩的一个地点，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点哦，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已经从铁皮屋搬走了哈、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大概每一次在开里监事会议的时候啊，我们几乎是见证会啦，几乎是见证会，神又为我们开了什么路啊，又为我们开了什么门这样子哈、所以呢大概我们就一直在赞叹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那包括就是说哎，我们想做印刷，然后我们就去找啦，找那个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人那个这个我们也跟公部门讲说我们想做这个，哎，公部门觉得说这个也不错啊、然后呢我们也去就是他有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那你们有没有认识哪一类的哦、那就是透过很多的人际关系，然后就是介绍了有一家印刷公司哈，然后那印刷公司是很大的印刷公司，那当我们去跟他分享说我们希望从这里入手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哎，他就说正好他也有一批哈那个比较以前的旧的印刷的机器，他们因为升级嘛，所以呢他们想要把它给卖掉，然后我们就说你可不可以便宜卖我们，然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有做过吗都没有做过，然后就跟他都很诚实的跟他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听完了之后他竟然有感动，说好啊，那卖给你们1块钱，那我们第一批印刷机器啊，它是象征性的，我有跟你拿钱，我是卖你的，而且呢我告诉你我们 也愿意成为你们的后盾。你不知道的我们会教你，然后我们也成为你的协力厂商。那大概全台湾印刷相关的你都可以大胆跟他讲说我可以啊，小到连印名片，大到连做 T 坝，有没有那个高速公路的 T 坝这些东西，只要有任何的这种机会你都可以先接下来再说，因为台湾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的，没有人解决得了了。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后盾然后上帝很奇妙的就这样子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你可以看到他们我们做的那些印刷然后慢慢的，本来我们是不是从包装，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那些他拿来给我们包装的那些要不要印？那礼盒要不要印？
要，
要印嘛，对不对？我们可以不可以接？可以接了。所以我们本来只是从做手工，这个可以介入进到印刷这个，我们又有全台湾最厉害的印刷公司来帮我们做一个技术指导，或者是说当如果说量我们的能量出不来的时候，有个协力厂商可以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有时候你有订单出不了货也是一很窘困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上帝就给我们开了这个路。然后后来你们也知道我们不是有那个政府不是有那个乐透站嘛，对不对？那个彩券嘛公益彩券嘛。那公益彩券呢我们也要有业务单位都是港公司，因为刚开始很多都是那做公益彩券的都是厂商朋友嘛，对不对？那他要不要红包袋？一定要用嘛。那一定要用的时候，那就我们不敢说比别人便宜，但是绝对不会比别人贵。我们都是同样的，我们当然是尽量了我们就互相，请你们也支持我们。所以大概目前台湾的这些公益彩券的这些的红包袋大概有20%-25%是我们印的啦。是我们这个屁股工厂印的啊。那我们从2004年到现在那我们从三个义务的这个没无资薪的，我们现在有超过100个员工是有资薪的是有资薪的。其中呢，这个残障朋友大概占将近50%，所以没有，我们不是什么大公司，但是我们是全台湾聘用残障朋友比例第一名的公司那也回到我们原来的，上帝也让我们回到原来我们的这个初衷，对不对所以我先用这个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故事要讲那讲到我们课程结束也讲不完，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因为上帝后来还是，我们现在也跨足文创产业前一阵子才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常玉的那个我们，你刚刚不是看到那个手工皂嘛后来我们跟文创结合有一个常玉就是一个他画图很有名的他的楼女图嘛然后呢我们就结合他的楼罩，那个裸罩那个是香皂的罩，裸罩然后他授权给我们，就是他那个型，他那个艺术品的那个型，所以也把那个这个东西变成已经是升级了然后我们也跨足咖啡产业我们现在的咖啡也已经今年我们已经打进大陆市场大陆的全家要卖我们的咖啡所以这是神就是很奇妙的开路，这个以后我们再说。那我们今天既然为什么说在教会成立协会之前，对不对？那我刚刚这样子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成立协会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跟使命。 既然是你教会要成立协会，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教会存在的目的啊，还有跟使命哈，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哈。我感谢主说，刚刚哦，我们也说要来，就是说啊，你们会在成立之前，或者说已经在啊这个啊，如果将来要成立的时候，那你要去思考，就是说跟教会哈啊为什么做这个协会，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哦。那如果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嘛，对不对？圣经的那个马太福音哈。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就好了哈，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哈，第二十二章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这个聚集的时候，有一个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啊，就大概三十六节那边哈，35、36那边哈，35到38，他就说啊。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律法和先知啊，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一个就是要第一大的，而且是最第一个，而且是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大诫命，我们都知道嘛，哈，对不对？那另外一样，在马太福音28章呢，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要升天之前，他进前来哈、啊，对这些的门徒说：“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这个我们都很熟哈，都很熟哈，所以也没有再特别再打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教会存在确实是有目的，确实是有使命的哈。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教会要成立协会，请问一下，这个协会要不要也跟这个大使命、大诫命有关联？要不要？要嘛。不然将来会协会是协会，教会是教会、啊、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知道说事实上教会存在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传递基督的生命嘛。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蒙恩蒙爱蒙拣选的人聚合在一起的啊，他们可能在某一个地点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呢来实践大使命，实践大诫命，对不对？好、哦，彼此相爱，然后传递这个基督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爱，是耶稣基督，他是为爱来到这个世界的哈、哦。所以呢，我们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既然因着这个信从圣灵里面被重生了哈、哦，那我们。就必须要传递基督的生命，叫人看见我们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学生，对不对？叫人看见我们呢，也就认出基督来了哈。所以呢，要传递嘛哈，基督的生命。像我们一开始给各位看的那个影片，我们呢，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叫做马喜乐啊，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我们灵。在他的身上我们得到那个爱的，我们也想要来再把这个爱再继续的传递下去哈。那我们呢，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要传递基督生命的，然后呢，我们都有领受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对不对？所以呢，那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唯一的 完全的，真正二十四小时，凡事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上帝的。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凡事二十四小时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我们有时候会爱我们自己多一点嘛，对不对？好，我们很多时候今天不是也在讲吗，说爱我的要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是一群基督徒，是效法基督的人，然后要去也使万民也跟我们一样都来成为基督徒，做主的门徒的。那我们就一定要遵守那个命令，那个命令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也有三十四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跟刚刚我们说的耶稣自己说的，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哈。然后透过呢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成为见证，做主的见证，然后呢我们要使人明白真道。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来帮助信徒来实践真理，最后呢我们要这个引领万族来归信基督归心主爱嘛刚刚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们这次来这里也听到非常好的分享。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清三个事实。什么三个事实？第一个因为主的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这个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 OK， 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主的身上了，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我们在主的里面还有应该还有再录哈。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不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他既然应许说你们如果去，对不对，遵我的大使命去，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如果说在从事这些事情的之前，我们通通会一直回归到主的这个大使命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主的应许它是绝对不改变的，所以主必与你同在，只要我们遵行主的命令遵行大使命，遵行大诫命，他一定与我们同在，这第一个事实。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主已经预备好一切所需的，你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一切所需的其实已经预备好了，你只要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那些主耶稣要你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来得着的人就 OK 了，了解吗？第三个呢，你会遇到困难。我们所有的在我们都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私欲除了这些的眼目的情欲啦那个这个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之外呢，还有一个仇敌，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来去回转，来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会有神所许可的阻挡或者是逼迫来。而这个阻挡跟逼迫来的时候呢，它是要将我们引导回到这个神的福音里面，好叫我们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怎么样，总是把福音传开了。这三个事实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两个原则，我用三二一啦两个原则。主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他说，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就的弟兄姐妹，他说羊进入狼群嘞，哇哦，可见有没有很大的挑战啊、哦？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嘛啊、哦，羊进入狼群啊、哦，所以当我们要带着主的使命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谨慎，需要警醒，对不对？羊进入狼群，要不要很警醒？要很警醒，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讲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然后呢，原则上我们给我们一个原则，你也不能够去只有一个惧惧怕怕的哈。警醒不等于惧怕啊、哦！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说啊，以为惧怕就是警醒，不是的哈啊、哦哦！你要警醒，要勇敢嘞哈、哦，要刚强壮胆的去得地为业嘛啊、哦、！OK 啊，他给我们的就是说灵巧像蛇，然后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遵照真理的原则，然后活泼的来对应我们所遇见的各样的状况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进到这个生活的现场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好像基督徒只有在这个礼拜天哦，大家基督徒一起相聚的时候，好像啊，感觉很释放哈、哦，很得力。那每一次哈、哦，要再次的进到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啊，就会立刻马上啊、哦，就会有一种那种无力感啊、哦，或者是说啊，哎呀，我在这里好好哦。那我公司有一个很讨厌的人哦，哎呀，我就想到我礼拜一又要上班了，我就有Monday Blue， 就周一的这个忧郁哈、哦。那或者是说，哎呀，我们在教会啊、哦、啊，你看到这么透过神的话，那个激励人心的敬拜，然后啊这些信息的分享啦啊，可是我一想到我们家那个啊老公啊，那个小孩啊，哦、哎呀，我那个太太啊什么的哈、哦，哎呀，我有这些啊经济上的压力啦，各方面的时候，哎，好像就立刻。就让我们哈、哦，就又觉得，好像又要把我们拉回去了，哦，好像我们要赶快转换身份了、哦、但是事实上哈、哦，我们不是要转换身份，是要遵照真理的原则，怎么样活泼对应到我们的生活现场里面，啊、哦，所以呢，不论环境如何，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三个啊、哦，一定要知道的那个事实。主一定与你同在，第一个主必与你同在，第二个你所需要的主必供应，对不对？第三个，所有你遇到的这些难处，其实都是要叫你要回到这个啊神的福音的大能里面的。真正在我们的从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要办一个协会会不会遇到困难？会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为什么会选这个，一定也有感受到，就是说哎，好像没那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会想到，就是说啊，那到底有什么，听听人家的经验谈哈、哦，然后有一些的方法，我们可能会想到就是说方法，但是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可能你们会听到的方法会讲一点，但是呢原则会比较多一点啊、哦、因为其实方法哈、哦、每一个地区不太一样，你了解吗 哈、哦，但是呢，原则哈、哦、是放诸天下皆准的，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个原则告诉你们哈、哦。寻粮像鸽子，就是说，我们不论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要先回到真理的原则来检验，然后在这样子的原则之下，去活泼的去对应到啊你的那、啊、这个你所遇你的生活现场啊，甚至可能有的是桃园，对不对？有的是新北啊，甚至有台北市啊，虽然大原则都一样。包括就是说你要成立协会，它的母法叫做人民团体法啊、哦、我们这个秉儒哈，那是啊法律系的哈啊，总是有一个母法，所有的这些社团法人啊、哦、这些的财团法人啊等等的这些，它一定就是会，甚至政党它都是会有一个母法叫做人民团体法，那我们都是在那个母法之下，然后啊各个地方政府他们会按照那个母法，然后他会弄几个大原则方向，如果你要申请协会，你就要有这几个要件，就像你在写计划书，你一定要告诉我说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计划，我预计实施的时间是什么，地点是什么，对象是什么，我预期的效应是什么，我的经费预算是什么，对不对？就几个大原则的这个东西，它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好，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母法在那边。而我们教会要成立协会，我们除了要去对应社会上的这些的所谓的人民团体法，前面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好，一定要回到那里。 OK， 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主要我们关注的，但是不要被捆绑哦。你今天如果你搞了一个协会来哦，然后把你自己教会要原来应该做的事情哦，都变得绑手绑脚的时候，那你一定要重新思考说，我在干嘛？我是在作茧自缚吗？还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所以你要关注主要我们关注的，然后把一切忧虑卸给神，要专心依靠他，寻粮的依靠主，你就会看见。寻粮就是遵行，我刚上一页哈，就是要遵照真理原则嘛。寻粮像鸽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会看见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灵巧像蛇，活泼的对应到你的生活现场啊所要的这一些东西。刚刚呢，我们就也看了嘛哈，当我们是要传承主的爱的时候，然后呢，哎，这个神喜悦，神就自己开路，有没有？那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我们只有想说，啊，这个啊应该做印刷或许可以吧？我们哪会知道，人家要出清一批那个中古的印刷的，竟然是台湾最大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我们只是要去说，因为我们哈、哦、比较弱小哈。哦，那可以不可以便宜一点卖我们？结果他竟然不止真的很便宜啊、哦，还成为我们的 sponsor 呢？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谁带的？上帝自己带的。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开会的时候都变成见证会，那不是在事务讨论很短，几乎都在讲见证。事务讨论啊，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哈、哦、需要在做这个东西啊，各位同意吗？好 ，OK， 好啊。那其他都在说哦，上帝又为我们开了什么，我又做出了什么，所以你看才可以从2004年到现在才十多年而已啊，哈、哦、啊、就能够从这个没有人可以有薪水领哈、哦，那从我们还甚至要自己来那捐钱付房租，到上帝所有一切统统供应，而且让我们也成为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成长朋友的祝福。这个都只有神办得到哈、哦、，OK， 好，那刚刚321讲完了哈、哦，三个事实，两个原则，要专心跟随主啊、哦。那几个重要提醒了哈、哦，哎，我们时间关系，我要赶一下哈、哦。教会为本，协会为辅，不要本末倒置。有些教会哈、哦，他开始做协会之后， 变成哦，我好忙哦，因为协会事情好多、哦，所以呢，我实在已经没有心力在做教会的事情了。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哦，拜托一下哈、哦，可以哈、哦，如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忙到哈、哦，你没有时间亲近他，你没有时间做你该做的事，嗯，阿们吗？他绝对不会，上帝向来只是借着事工陶造我们的生命，不会叫我们消耗生命，然后去完成一个所谓的事工。事工绝对是工具，是扩张我们账目、提升我们境界的工具，了解吗？神手中使用的工具，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一样的原则，教会是本，协会只是辅。不要本末倒置。第二，协会的设立是为了要帮助教会实现大使命，了解吗？这个一定要先想好哦，先想好哈、哦。然后呢，我们要拟定呢，这个两者都能够均衡健康发展的策略。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是均衡教会跟协会，一定两者要均衡，而且要健康。啊，然后呢，教会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原来的，因为你要创立协会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有某一些东西是需要调整的。譬如说，你如果去传了福音，很多教会都现在都一窝蜂的开幸福小组，对不对？那幸福小组这些人进来了，你牧养的。后续牧养的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说我前门跟后门一样大？那我进来了，然后又不见了，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你就虚空的虚空，你知道吗？啊，你说除了啊，除了累还是累哈、哦，哎呀，然后灰心更丧失，因为哎呀，我们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把很多人找进来了，结果呢，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见了？是不是？所以记得啊，我们可能牧羊组织一定要朝着预备收割庄稼做调整，然后呢，教会协会要健康共荣，一起成长，两个人是相得益彰的啊、哦。然后教会与协会的管理阶层最好一致，这个提醒一下哈、哦。有些时候哈、哦，这个教会也很。就是会体恤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说长职同工了哈、哦，就是说，哎呀，他们都已经在执事会了哈、哦，那如果又要再让他们做协会的事情哈、哦，那恐怕他们 loading 太大，啊，我们可能啊、哦、也再看看有没有一群哈、哦，可以再弄出另外一群来哈、哦。我个人呐、啊，不太介意啦，因为哈、哦，人家说人多怎么样？最杂，对不对？哦，最好教会跟协会哈、哦，你们协会要成立啊、哦，那些要有发起人，对不对？那要选理监事，对不对？哦，像我就创会理事啊，啊、哦，我建议你们跟同工最好重叠了，这样哈、哦、不用开很多会，哦。因为你们协会跟教会是一定要一起的嘛，一起成长的嘛，对不对？你们只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社团法人，是要跟公部门跟社区另外开一个 window 嘛。那这些人进来其实还是要进到我们的牧养系统，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这些理监事跟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执事是重叠的时候，那我们政府他们来认识我们的身份叫理监事，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执事，是同工，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为什么我这样建议？这样减少一层的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再传过去一层哦，然后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计谋，你知道吗？哈、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坚固的营垒，你知道吗？哈、哦，那接下来就是很容易这个打仗哈、哦。OK。然后呢，啊，刚刚这几点提醒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要仔细评估。好，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来，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啊，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好，所以你要成立协会的时候，你要先仔细评估哦。那经节就是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啊、哦。然后你要评估什么？第一个叫做内部资源啊、哦。内部资源是什么？我们教会比较常做的就是啊、一个叫恩赐调查表，对不对？那盘点内部资源，评估内部资源。譬如说，我先举一个比较简单的，很多教会可能会啊、为什么他们会做客服？有很多的教会是因为他教会里面有一些退休老师，对不对？老师这件事情，就是这客服这件事情啊，教课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其实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嘛。那你教会如果有哎几个退休老师，哎呦，为什么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安排了几个退休老师呢？祷告。那有可能哎，你这个正好有一些人来了，有一些的弱势家庭啦、啊、然后他也没有钱去安亲班嘛啊、哦、哎，那我们就祷告说，主啊，那你要不要感动一下哈、哦，如果是你的旨意啊，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哦、请这几位退休老师啊、哦、虽然他们已经教了一辈子要休息了，但是前面呢是在社会教嘛哈、哦、然后他们愿不愿意，如果你的旨意是这样子的话，我的感动是从你旨意来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来跟他分享说我们有一些有需要啊、哦、安亲客服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经济的能力，不只是我们教会，甚至你所在的区域有可能有，那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哦、也是一个实践这个爱的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那你祷告看看，那如果我们众人以为美，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做做看？我只举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了哈。那你可以评估内部资源，啊，然后评估社区的需要，对不对？然后之外呢，评估外部资源。外部资源像什么？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也有一些，他们也有看到的一些，就是说，啊，这些啊弱势家庭他们需要的，对不对？所以政府有时候会，他们也需要做一些这种事情。那我们跟政府部门来合作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哎，不是只有好处，我等一下会讲坏处哈、哦、哎，好处就是说哈、哦、我的教会我为什么会把它给扩大发展这个部分跟公部门合作，因为哈、哦、我们那个教会在泰山地区已经62年，第63年啊、哦、那教会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是教会，所以我们只要办活动，哎、啊，告回你也怎么能去告回？那个教会办的啊，那拜拜那去啊，有没有？但是呢，我透过一个协会的时候，哦，没有，这近乎哎，你了解意思吗？其实我重点不在拿政府的钱哎，我重点我是要再有一个说，哦，不是，这个是政府的哦。哦，这是政府的政策，哦，他为了要关心这个东西，啊，人有没有进来的？人有进来的了，不在会只因为你是教会，我们是拜拜，我们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我是为了打破这个，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外部资源哦，啊、哦，包括政府机关可能是这个，另外呢，外部资源还有可能是一些机构。福音机构，譬如说福音协进会有没有听过？1919有没有听过？哦，这些我们可以跟他合作。1919也有那些客服的，对不对？哦，也有一些急难救助啊，哦，一些弱势家庭的关心等等，这些要评估外部资源啊、哦。然后呢， 与公部门合作，我先从这个部分啊，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会有想着哈，第一个啊，我第一点说与公部门合作，千万不要想着赚钱。公部门有时候他会有很多，哎呀，我们又变了多少经费啊？哇，那里有经费，哎呦，那里有经费。你可能一看到经费，哦，对，我们教会最缺的就是经费。但是我告诉你，跟公部门合作，不要只想着赚钱，因为申请政府方案需要等待核准，对不对？政府的经费常常没有延续性，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它有时候，譬如说你开始，好，我们开始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了哈？我们教会，我们宣誓，我们要来关心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弱势家庭，然后我们就跟政府合作拿他的钱。可是说政府可能三年后，哎，我们现在最近因为老人很多，所以我们这个经费没了。请问你要不要继续关心？对不对？你可以说对不起，因为政府经费没了，所以我们不关心你了，可以吗？不可以啊，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政府的经费常常没有延续性的。然后第四个，与政府合作，你还需要一笔准备金，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拨款没那么快嘛，对不对？那你要一笔准备金来去因应这个哦，这个都是在你成立协会之前，你可能因为政府有一些政策有什么，正好跟我教会的那个，对不起，正好跟我教会的这个意向是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然后第五哈，与公部门合作一定得按规定核销，他叫你怎么做报表给他，你得做给他，对不对？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潜下来哈。OK， 最后了哈，我们要知道哈，你要做协会哈，不是只有成立一个协会，它事实上是一场属灵征战啊。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哈。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归顺服基督。好，我们血气中行事，我们在座的都在血气中行事，只要你有在呼吸啊，只要我们都在血气中。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你跟人交通，你要与人沟通，你使用言语，你有一个表情，你有一个什么，都是血气。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行事，但不凭血气征战，那是属灵征战。那个征战的兵器不属血气，而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所以不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必须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给我们上头来的智慧能力啊。然后呢，这些智慧能力有时候你做协会，有时候会变成你教会的照妖镜，你知道吗？本来大家都很好哦，都没有事哦，开始做协会开始之后哦，这个人怎么，哎呦，他怎么会这么固执啊？会不会以前都不知道？因为你们以前从来没有一起要征战过嘛，哈，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已嘛，哈。到教会来，大家说平安啊，平安啊，喜乐喜乐啊，真的要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原来都有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从哪里来？从你的生活背景，从你的原生家庭，从你过去的经验，从你很多很多东西来。然后呢，因为你有各种坚固的有坚固的营垒，还有各样的计谋，对不对？我们人其实你要叫一个人不想是不可能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十秒钟大家什么都不想，其实我那个讲话的声音还没讲完，你们开始想说为什么他突然叫我们什么都不想，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各种计谋，了解意思吗？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靠着那个圣灵，要靠着那个在神的面前 有能力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什么不是属于你的这些的想法没有，叫我不凭着血气，乃是凭着圣灵啊。然后呢，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们常常会以我们自己有过的这些经验为傲的哈、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啊，会觉得就是说啊，这个事情这样办就对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你不可能又要说神啊，求你为我成就那些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事情，然后又跟神说神啊，我告诉你一定得这么做，那他怎么超过你所求所想呢？你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至高之事也一概攻破，然后呢，所有的目的是要将所有的心意，这里的所有的心意是我里面有很多心意，还有呢，我面对的人群有很多的心意，了解吗？都包括在这个所有的心意里面。所以我办理这些的事情，我做这些事情，其实有一个目的，要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顺服基督。那愿神是给我们有从他而来的智慧，然后各样的巧妙，然后不管你在办协会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想着主啊，我渴望透过办这个协会能够将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阿爸父的面前。主啊，我也希望在我从事这个的时候，我所有的心意都能够夺回归服基督。这是我们教会成立协会之前我跟各位的分享跟提醒。那以上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的主，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贝的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来深思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真理的圣灵就启示我们，你的话就发出亮光来。主啊，你那个光要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主啊，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牧者。主啊，在他们要真的是奉你的差遣进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就像羊进入狼群里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够驯良像鸽子，也能够灵巧像蛇，一心一意的要将所有的心意都来夺回。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的，你必叫我们因着依靠你得胜有余，还站立得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我们谢谢讲员。那我们在大会的这里呢，也这样的来哇，我们拍一张照。
Okay.
那我这边在几件事情报告，就是等一下呢，我们就在原地，我们享用午餐，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便当拿进来，那再请帮我们做分类。好，以上，谢谢。
谢谢。